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和大家讲讲刚刚去世的美国的这个外交专家，这个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他的2023年的11月的29号他呢去世的。去世呢那个很和平啊，他睡着的就过世了。他是在他的家呢，在 Connecticut， 在康涅狄格州，那么在家里呢就去世了，享年100岁啊。这个1923年生的，2023年去世啊，这个活了100岁整整的。那这个人呢，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名字。他因为他今年呢，2023年的7月份他还到中国去访问啊，当时习近平呢是接见了他，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所以基辛格呢这一辈子呢，大概有半辈子，大半辈子都是在外交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啊，他协调了很多事情，完成了很多事情，其中包括和美国和中国建交，中国重回联合国，这个他也解决了这个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带来的能源危机啊，他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那么这个人呢，我们今天呢一定要找个时间来讲讲他。那么那个，所以呢我就选择了今天我们就用一个时间讲讲基辛格啊。亨利基辛格呢在中国来说呢是人所周知的名字了。那么他这个去世以后 ,11 月29号美国呢有很多政要呢都表示对这个亨利基辛格呢是一种哀悼啊。我看到有几个人呢，一个是跟着尼克松啊一起访华的另外一个，基辛格不是他首先去中国，然后尼克松正式访华1972年。当时跟着尼克松访华的其中有个人叫 Winston Lord， 这个洛德呢后来担任了美国驻华的大使。这个洛德呢今天就讲这个我们世界上的失去的一个这个不知道疲倦的和平的倡导者。这点呢讲的是正确的，因为他一直做到100岁他还去访华，你想的就是真是不知道疲倦的。他也是倡导和平啊，其实就是一种制衡的外交。美国的前总统呢这个小布什今天呢也表示了对基辛格的钦佩，他说呢基辛格去世了，美国失去了外交事务上嘛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个声音啊，一个 voice， 是美国人讲的。那么小布什总统今天说他自己和他的太太怀念基辛格的智慧、魅力和幽默，他说我们呢永远感谢亨利基辛格做出的贡献。那么美国的前任的国务卿就是那个 Michael Pompidou 啊，这个蓬皮杜在社交媒体上呢也发文就宣称了，他说基辛格在美国和世界的历史上呢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这样的贡献。那我想呢这肯定是的，你想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能够重回联合国，这个和美国建立关系，这是多么重大的一个事情啊，并且呢影响了整个美国的对华的政策。那么当然呢这个是一个不可磨灭的，所以呢我觉得蓬皮杜讲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准确的一个说法。那么另外呢这个美国的参议员非常重要的这个 Mitt Romney也说一个伟大的人呢就已经去世了。另外基辛格的自己的助手啊叫 Baker， 叫 James Baker， 说呢这个美国呢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基辛格在1969年到1977年期间几乎在美国外交的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上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所以贝克说基辛格呢拥有卓越的智慧和敏锐的地缘政治的本能啊。那么基辛格这个过世了以后，那么这个他100岁，他经历过一辈子经历过很多大事啊，比方说他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啊，他是二战这个期间由于德国排犹太人他们一家呢经过很多的转折才来到美国，所以他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经历过整个的冷战的时期，从1946年到1989年这个整个时期他由头到尾都经历过。他也经过了这个千禧年以后的这个反恐战争啊，这个也经历过俄罗斯这个打乌克兰的俄乌冲突。 那么他曾经站在美国的权力的巅峰，那不但亲历了，并且呢在这些重大的人类历史的节点上做出过决策，所以他的人的一生呢可以说是一部行走的历史教科书。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华人来说，或者对中国人来说，那基辛格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谁都知道有一个基辛格，但是也陌生，因为除了他出城的尼克松访华以外，基辛格到底做了些什么事呢？很多人呢都不太清楚。那他呢，这个，所以我们今天要用点时间讲讲基辛格。我们大多数人知道基辛格，就知道他说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他一手推动了中美两国的破冰和建交。但是呢，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个活跃在冷战时期的外交大师，他还取得过哪些重要的外交的成就。所以今天呢，我们呢就讲讲这个亨利·基辛格啊。亨利·基辛格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人啊，我们听他讲话那喉咙很低啊，很嘶哑，很低沉，并且呢口音，这个口音呢就是德国人讲英语的口音，非常重的口音。他英文是非常好的，哈佛大学的博士嘛，但是他讲话有口音。亨利·基辛格是1923年生的，1923年的5月27号他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的一个城市叫 Felt， 菲尔特市。他的爸爸呢叫 Louis Kissinger， 是一个老师啊。妈妈呢这个叫 Bola Kissinger， 是一个家庭主妇。另外他有个弟弟，基辛格弟弟叫 Walter Kissinger， 他叫 Henry Kissinger， 两个人呢都是从这个德国呢到美国来的。那从经历来看呢，基辛格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应该比较幸福，因为很稳定。他爸爸呢在菲尔德市教书，那么收入呢稳稳定定，一家呢都读书读得不错，所以呢这个基辛格呢有一个很幸福的童年和少年。在这个阶段，从23年到38年这个阶段，他在德国呢日子过得比较稳定。基辛格呢有一种业余的爱好，这个比较特别，就喜欢踢足球，并且呢他的球艺呢踢得不错的。当然现在我在讲基辛格会踢足球，很多人就说你是不是因为他是个重要人物你就给他挂上一些这个光环呢、啊、我说倒不是的，因为他在当地德国这个菲尔德市的足球俱乐部，他在那里面呢还打过一阵子球，那就是真正是一个职业的球员啊，这个在菲尔德市。所以呢他的基辛格的儿子，基辛格的孙子，几代人都打足球，所以他的这个家庭啊有一个打足球的这么一个传统。那么本来呢这个家庭呢日子过得不错的，但是呢这个由于1933年呢纳粹上台，希特勒上台，开始呢德国呢就进行排犹太人的这个工作。那么基辛格呢这一家人都有犹太人的血统，所以他的爸爸就是这个Louis Kissinger 呢就丢了工作。基辛格呢也没有办法在德国上中学，前景呢非常的暗淡。那么为了躲避纳粹的这个排犹呢，1938年这个 Louis Kissinger 呢就想办法就逃出了德国，那先到了英国的伦敦。那么但是觉得伦敦呢有可能会被这个纳粹呢打下来，所以爸爸呢又想了很多的这个办法，经过一番的辗转呢，最后呢在美国落脚，他落脚的地方就在纽约。他在纽约呢就是成长的，所以基辛格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故乡就是纽约。他呢到纽约，家庭的生活是比较艰难的，爸爸要做事，妈妈要做事。那么基辛格呢他自己呢读中学，他读中学呢他要打工，他做什么工呢？他在纽约的一家做那个剃梳，那个 razor 啊，就是刮胡子的胡子刀的公司里面去打工。这样打工打了好几年，他一直在这个中学打工，就在这个刮胡子刀公司呢打工，过完了自己的高中。那这个就是在纽约的一段。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应该说呢，虽然他生活在纽约并不是太好，但是呢应该是很幸运的，因为很多犹太人呢留在德国是没有办法这个幸于那个灾难啊，后来被都送到集中营去，死掉了很多。那么他呢当时基辛格呢 在纽约市立大学这个 New York City College 在那里读书，那个刚刚上大学。但是1941年的12月日军呢偷袭了珍珠港，美国呢就被卷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那么基辛格呢也没有办法读书了，那个当时这个军队呢就硬这招了他入伍，所以他就到欧洲去打仗。他在军队里面还是蛮重要的，因为他的德文非常好，英文也非常好，所以呢他跟着美国的军队呢就在欧洲打仗，那么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军队的翻译工作，那么一直打到攻克柏林，所以基辛格呢跟着去。这段经历啊对基辛格呢非常重要，因为他有了这个国家的认同感，因为德国没把他当自己人，美国呢把他当自己人，所以他以后呢变成一个对美国很认同的一个这样的知识分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了，1946年基辛格呢回到美国，这个时候呢他就到了哈佛大学呢去读书。在那里呢他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叫 Elio, William Elio。这个导师呢叫他这个政治学，但这个导师呢可不是一般的人。这个 William Elliot 做过美国的好多任的总统的这个顾问，前后算算这个 William Elliot 做过六任美国总统的这个顾问，所以呢对于美国的外交，对于美国的这个各种的事情呢，这个老师呢他是比较清楚的。所以有了这么一个经历的话，这个基辛格当然他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认同，因为老师是个高手，所以呢教了他很多的事情，那么这个学了很多。他呢在这个哈佛大学呢拿到了这个 PhD, 拿到了这个政治学的博士的学位，那么基本上呢就给自己呢奠定了一个未来发展的这个拳脚啊。那么毕业以后准备做什么呢？基辛格呢他还是想教书，他这个爸爸是教书的，所以他觉得呢他还是想教书，所以呢他在哈佛大学毕业以后呢他就留校当了学校的老师啊，他在这里做这个。在哈佛大学那个时候呢在哈佛读书，在哈佛大学教书这段过程里面，他就认得了一大批在哈佛大学的外交领域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豪杰啊。大家说有没有这么离谱啊？真的有的，因为哈佛大学呢精英都云集的。那我举两个人他认得的，一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后来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就是 Zbigniew Brzezinski, 就是布热津斯基，跟他呢在学校就认得了。他当然认得另外一个是大学者，就是提出文明冲突的这个 Samuel Huntington, 亨廷顿教授。这些人呢他都在哈佛大学的时候的认得，这就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了。这些资源呢使得基辛格的关系网啊扩大了，通过这些人他认得更多的人，另外呢使他变成一个消息来源非常丰富的一个 network, 他建立了一个这个工作，变得让很多的消息非常灵通啊。他呢这就是他的财富啊，这是基辛格在哈佛大学的这个建立的财富的来源。他呢自己呢在哈佛大学做得非常好，他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也有极好的人脉关系。他在1950年代他本来就准备在哈佛大学就继续干下去，但这个时候呢这个美国政界呢开始重视他，哈佛大学的一个这样的教授又认得这么多人，又有这么大的学问，那么能不能找他帮忙呢？他也年轻。1956年呢当时的一个政客啊，就是共和党的叫 Nelson Rockefeller, 纳尔逊洛克菲勒，那这个就找他说他自己想竞选纽约州的州长。1956年呢就出了一个位置给他，就说你能够帮我竞选。基辛格呢在哈佛大学教了这么多年书，教到1956年他呢就答应了，所以呢他就出任了这个帮这个Nelson Rockefeller 去竞选美国的纽约州的州长的这个工作。结果这个工作呢他干得不错，1956年开始帮这个洛克菲勒呢去搞竞选，结果1958年 Nelson Rockefeller 就成功的竞选了，就当上了纽约州的州长。那么小洛克菲勒呢如愿以偿，而帮助他竞选成功的这个 Henry Kissinger, 这个基辛格呢也都声名大噪。 那么他呢，并且呢，在那个时候一方面帮助这个金主啊，就是给钱的这个约翰洛克菲勒去竞选，但同时呢，他进入了美国的很多的这个国际研究的中心，有些是官方的，有些是半官方的，比如说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这个机构，这是一个官方的，还有美国的很重要的智库兰德公司啊，也有他的所在的哈佛大学的国际事务中心等等。所以呢，这些他和很多人关系都很好，特别跟 Nelson Rockefeller 一辈子呢都是非常好的关系。但是后来呢，他帮这个 Rockefeller 去竞选美国总统呢就不顺了。好的，我们等一下继续跟大家讲讲今天刚刚过世的这个基辛格啊。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的这整个时间呢，我们就主要讲讲刚刚去世的这个亨利基辛格啊，基辛格，中国呢都把他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那么他在2023年的11月的这个29号啊过世，享年100岁。他今年23年的7月份还访问了北京，和习近平见了面。比如习近平呢说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所以这个人呢对于这个中国的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connection 啊。今天呢我继续和大家讲讲这个基辛格。前面一段呢讲的基辛格呢，他一路顺风顺水啊，这个在哈佛大学教书，帮助这个纳尔逊洛克菲勒成功的在1958年竞选成功了，当了纽约州的州长。那么但是后来他继续帮这个 Nelson Rockefeller 呢就不顺利。1960年、1964年、1968年三次总统大选里面，这个 Nelson Rockefeller 呢都没有能够获得共和党的总统的候选人的提名。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认识了另外一个人，就是基辛格。他因为在共和党里面帮助洛克菲勒去竞选，他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非常重要，这个人呢就是后来当选美国37任总统的 Richard Nixon， 尼克松总统啊。那么尼克松总统呢就看见他几次不成功，就说你干脆加入我的团队吧。所以基辛格呢就加入到尼克松的团队里面，就担任了这个国家安全顾问的这个职务。这样呢这个工作呢就很成功了，尼克松68年就成功的这个竞选成功，就当了美国的总统。那个呢就是开启了从69、70、71、72、73、74当了这个一任半的总统，在1974年被弹劾下台。那么基辛格呢一直在辅佐尼克松。我们知道尼克松当美国总统的68年呢，美国的情况呢非常的不好啊，他的内外都有很多的困境，内部呢是美国的这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通货膨胀啊，这个第二个呢就是经济发展呢到68、69、70这几年呢经济停滞。外部呢和这个勃列涅夫领导之下，这个勃列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呢在全面的有猛烈的这个对抗，就随时都可以变成热战。更要命的就是美国当时呢正深陷这个越南战争的泥沼。我们知道这个从林登·约翰逊总统开始，美国就一直打越南战争，是越打越厉害。所以到了尼克松的时候呢就要想办法撤出越南战争。所以呢当时美国更厉害的就是整个社会啊有非常强烈的反战的这个浪潮。还有当时的美国整整一代的年轻人叫做垮掉的一代，就是当时的嬉皮士运动的思想。所以这个时候呢尼克松上台，他急需呢能够找到一个突破口。那在内部他一方面要把越南战争撤出来啊，想办法抚平这老百姓的狂热，这个反对政府，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想办法缓解对于苏联的这个对抗。所以呢路分两条走，一条走呢就是和苏联继续谈判这个反对弹道导弹的这个条约。但另一方面呢尼克松提出一个想法，就是均衡外交或者制衡外交，就是美国和这个苏联当中的对抗要想办法呢要建立一个叫做国际军事这个 international balance 他呢，尼克松提出要让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西欧都在世界上占有一定的位置，这样呢，达到了互相的制衡和军事。这尼克松提出来的这个想法，现在看来呢，非常聪明啊。但是呢，当时美国的朝野上下都是一致反对这个中国的。那你如果尼克松提出是要跟中国去和谈或建交，那是肯定他自己就得恐怕下台。所以呢，要通过正式的途径和中国沟通呢比较困难。那么并且呢，双方在很多问题上呢都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比方说台湾问题啊，这些问题很难啊。越南战争呢，这个尼克松是铁了心要撤出来的，他的确后来做到了。那么怎么办呢？这个呢，当时尼克松上台以后呢，就有些意思就授权，就是要跟中国方面去接触。当然正式的接触呢，就是在波兰的华沙的中美两国大使呢谈，但是谈呢没有什么突破。1971年在日本的一个城市叫名古屋，在一个地方呢打这个世界乒乓球赛。美国当时有一支队啊到名古屋参加乒乓球赛。大家知道美国的这支乒乓球队呢在世界上排不上什么位置，那是个弱队。美国呢也从来不对乒乓球有特别的兴趣。美国的兴趣呢是比较大的球，篮球啊这些这种球。那么这个当然这个冰球呢不重视，但是毕竟呢这是世界的比赛。中国当时呢这处在文化革命的第五年啊 ,1971 年。那中国呢这个经济啊国际形势呢非常严峻，所以中国呢当时毛泽东呢也希望找到一个突破口，所以这个美国的总统尼克松想找突破口，毛泽东呢也想找突破口，这两个事情呢就在名古屋的这个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呢就碰撞了。那个当时那个事情呢有点偶然性啊，就是美国的乒乓球队有一个长头发穿着喇叭裤的这个嬉皮士运动员叫做科恩啊，他呢就是上错了车，就是本来坐大巴要到这个比赛场地，他一上了一个车呢就上一看，这一车都是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就他一个美国人，他的背上写了一个大大的 USA 三个字。那中国的队员看见美国人上来，那就是美帝国主义啊，这谁敢碰啊，所以呢搞得很尴尬，科恩就站在车上。这个时候呢坐在前面的这个中国的乒乓球的大运动员啊，这个了不起的庄则栋呢就上前给他打了招呼啊，就聊了几句，并且呢还送了一面杭州的纸锦就送给这个科恩。那科恩就很高兴，第二天呢又找了件礼物来找到这个庄则栋，要送给庄则栋。后来呢美国的乒乓球队呢提出一个想法，说我们乒乓球队能不能去访问中国啊？那个这个消息呢就通过中国的驻日本的一些机构呢就传到了这个国务院。中国的国务院的总理周恩来看到这个消息，这可是大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要求访华，这多大一件事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就送给了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呢白天睡觉他晚上工作，所以毛泽东呢差不多晚上2点钟起床就看那个送过来的文件，就看见了有一条说美国乒乓球队要访华，周恩来批了一句就说表示友好但是不接受，毛泽东赶快拿毛笔啊在那里批了一下，划掉周恩来的那个决定，就说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样美国乒乓球队呢就来到中国。这个事情呢是释放了一个要对话的这个意思，这个就是后来我们说乒乓外交或者以小球推动大球的这个外交的政策吧。所以呢这个周恩来呢就知道这个事情呢可以和美国的这个上层联系，那么周恩来就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的首脑呢发出访华的邀请。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知道中美的敌对呢到那个时候从1949年到了1971年有20多年了，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如果真正是要访问，这可是一个大事。那么这个访问呢，那美国也没因为跟中国没有这个外交关系，所以这个比较难。这个时候呢基辛格就在这个时候展现了这个犹太人的非常精明的一面。 基辛格呢知道巴基斯坦是联系这个事情，1971年7月，基辛格呢到巴基斯坦的首都就伊斯兰堡去访问，作为美国总统的安全顾问。那么7月8号，他参加了一个宴会啊，这个宴会的时候，他就说自己肚子痛，他说我要离席了，肚子特别的痛。那个知道内情的就是巴基斯坦的总统啊，叶海亚汗啊，叶海亚汗呢帮他打了掩护，那就说基辛格呢，这个拉肚子拉得很厉害，这个要休养，那不能住在这个酒店里面，把他送到了这个总统的别墅在山上，让他呢去休息两天，这样呢就甩开了记者。那个事实上呢，从宴会上离开这个基辛格连酒店都没回，就直接就到了机场，在伊斯坦这个伊斯兰堡的机场啊，就坐飞机，坐了飞机以后，飞机呢就开过了这个喜马拉雅山。那个时候中国已经派了两个领航员来引导美国飞机飞上中国，这个事情是绝密的，因为当时中国那是美帝国主义啊，越南战争啊，但这个时候美国呢就派人访华，那么所以中国呢派了这个领航员就引导美国飞行员飞越了这个喜马拉雅山，然后呢就往北京飞去。那么7月8号那个晚上，基辛格这个半夜就飞到中国，到9号中午的12点钟，基辛格呢就抵达了北京。那么在北京待了多长时间呢？待了48个钟头，绝对保密。他只见一个人，就是周恩来。他在中国一共才待了48个小时，但是和周恩来呢开了超过17个钟头的会，大概每天开8个钟头的会啊，这个。并且呢是极为的保密，那不能给外界看见的，看见了就露馅儿了。那么他和周恩来呢谈商定了很多事情，第一个中国方面要邀请尼克松访华，第二个呢台湾问题的解决，所以这个基辛格提出海峡两岸的人哈、啊，这个中国人 Chinese in between the Taiwan Strait 就叫做海峡两岸，这个讲法表述呢都不提台湾，非常聪明，这是基辛格提的。并且呢还谈到了中国是不是能够作为一个大国重新返回联合国啊，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基本上达成了一个协议。那基辛格呢然后呢开了两天会以后又飞回伊斯兰堡，又和记者见面，所以记者完全不知道他去了一趟中国。那么把这个事情呢整个的路啊都把它基本上奠定下来了，所以呢才有了1972年尼克松的访华。那个这个大概就是基辛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就了。我们大家知道的基辛格大概就是这点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基辛格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到1974年这段时间。那个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当时美国啊这些西方国家呢都站在以色列的一方面，跟现在一样。那么但是呢当时的世界上的最主要的石油资源都在这个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的手上，他们那个集团叫做 OPEC。 那么 OPEC 的这个头领呢就是沙特阿拉伯，他们呢就要禁运，所有的只要你是支持以色列的国家，我们就实行石油禁运。这个呢就是能源战争，能源战争一爆发或者石油危机啊，就弄得美国呢焦头烂额。那个当时不光是美国，很多西方国家都陷入到这个经济危机里面。那么1973年的11月份基辛格呢就飞到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去见沙特的国王这个费萨尔，要请求结束石油的禁运，但是遭到了拒绝。他结果来的4个多月里面，他不断的飞这个中东，那从美国首都华盛顿飞到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飞到埃及的开罗，飞到叙利亚的大马士革，飞到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来回穿梭。他自己就说了4个半月的时间里面，他一共在各个城市里开了28个会。并且呢他曾经和叙利亚的领导人呢、这个老阿萨德他呢会谈了6个钟头都没有见媒体，当时很多的媒体啊以为这个基辛格呢被叙利亚方面扣押了，后来他出来他知道没事儿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呢想办法达成了一个新的协议。我们知道1946年美国通过了这个布雷登森林的体系，这个 Biden Forest 啊，这个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美国的这个美元呢是和黄金挂靠的。到了1973年74年这个石油危机的时候，这个体系就瓦解了。那么美国呢不能够让这个事情扩大，否则美国本身的经济就受到很严重的影响。那么最后呢经过很艰苦的努力以后，基辛格和沙特阿拉伯达成了一份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呢就是美国要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安全保障，和美国呢要卖军火卖给沙特阿拉伯。那么并且呢让美国的这个石油巨头啊，在沙特阿拉伯占领这个能源开采呢，就把这些股份要让给沙特阿拉伯。那么沙特阿拉伯呢，这个要求用美元结算石油啊，并且呢，沙特阿拉伯呢也同意美国驻军在沙特阿拉伯。这些事情呢，都是这个亨利基辛格谈下来的。那么基辛格在任还做了什么事情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主导美国从越南撤军。这个从林登·约翰逊总统开始，美国一直卷入这种无常 无头无尾的这个越南战争。到了尼克松，就这个基辛格呢就斡旋啊，飞到这个巴黎和北约的代表团谈了很多次，最后呢美国军队撤出了越南，就结束了越南战争。他呢另外一个就是到莫斯科和苏联的领袖勃列日涅夫，这个最后谈妥了美苏反导弹道导弹的这个条约，并且使得美国和埃及的关系正常化。这件事情使得基辛格呢就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痕迹，所以我们说他的去世呢是大家都表示哀悼，因为他的确是当时的60年代下半期到70年代的上半期美国对外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啊。到2023年的11月29号他去世，在康涅狄格的家中，享年呢100岁。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